刚才那首赞美小组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诗歌，说我已经立定心意，要一生的来跟随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也已立定心意，要跟随，永远不会改变。为什么我们的上帝，为什么我们的神这么值得我们一生来追随他，永远不改变呢？如果人家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？诗篇139篇，大卫就给了我们四个答案。诗篇139篇给了我们四个答案。他也说，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，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他说，神创造我们是很优美的，第三个原因。第四个原因，他说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上帝。他就给我四，给我们有四个原因。我今天只有时间跟大家看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说，我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神在什么地方，可能在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特别是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有病痛的时候，你有难关面对的时候，你就说，上帝啊，你在什么地方啊？确实不能走，在 highway 不能走动的时候，你就跟上帝说，诶，怎么你在什么地方，我需要你的时候怎么你不在。或许我们有病痛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受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说，上帝，我祷告你，你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？你在什么地方？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一本书叫约伯记啊，大家如果看过约伯记，就发现约伯本来是好好的啊，也很有钱啊，也是就很优美的那个家庭的生活，有十个儿女，但是有一天，上帝容许有多苦难临到他身上，他就很痛苦，他就说，但愿我知道上帝在什么地方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不公道，我可以到他面前来申诉我的难处啊。这个是在约伯记里面讲。其实呢，他是说，我向左没有看到上帝，我向右也没有看到上帝，上帝在什么地方？其实如果你有机会读约伯记，你会发现上帝一直在看着他，只是他的眼睛看不到上帝啊。大卫呢，在诗篇139篇，他就思考，给我们的思考这个问题，说上帝在什么地方啊？很奇怪，大卫用什么方法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上帝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就思考什么呢？用反面来思考，他就说，问一个问题，上帝不在什么地方？大家明白哈？如果你找不到上帝不在的地方，就等于怎么样，上帝每个地方都在，是吧？如果他是又问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隐藏起来，让上帝看不见我们，就是说如果他可以找到一个隐藏的地方，等于上帝就不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所以大卫在很奇妙，在这个诗篇139篇用反面来跟我们说上帝在什么地方。刚才我讲的哈，有要躲避上帝。世界上有没有这种的人，要躲避上帝的人？有哈，你知道，上帝创造第一个人，他就要躲避上帝。那个人是谁？就是亚当。上帝做了亚当以后，他就是吧？听老婆的话啊，他就老婆给他吃一点东西，他也吃了。然后就发现不对劲，那么上帝就找他的时候，他就要藏起来，要躲避上帝。然后上帝问他，做了什么好事啊？他就是你给我那个老婆替我叫我做坏事啊，这个人也是，所以要注意一下啊，这个人不是太好啊，把借口就讲到他别人身上。大卫讲到第一章，他就在讲到这里，我们读一下，刚才读那个 第八节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他就说，如果我可以这么厉害，升到天上最高的天，当然上帝在那个地方啊，上帝在天上，所以呢，他不可能逃离开上帝。但是说，这样呢，我下到阴间下榻啊，就阴间是指的最低最低，可能是说也是说死人在的地方啊，并不这里没有他就是他说，若我可以到那里住在那里的话，住在死人当中，可能上帝就不会在这里。但是他是说，不是，上帝也会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，中国人有一句话，一死了之啊。他就说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要担心了，是不是啊？以为这样就一死一了百了啊，就过去就算。但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这样，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，那是真的，我也是，你也是，不是一死了之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圣经说神为当我有一天对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啊，活了死了，很多人都死，我死了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是说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？你今天好像在这里有机会啊，听到上帝的福音，有机会学习圣经的话语，有机会看到耶稣对你的呼召，上帝有一天就问你，你听过这么多的道理，你有人跟你介绍耶稣，有人跟你传福音，你有没有接受他？你有没有今天接受他？啊，然后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，上帝会对你说，你在世界上为我做了什么事情？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有没有看到别人没有衣服穿的时候，你给他衣服穿？有没有看到人家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你给他饭吃？有没有看到有人在你认识有人在医院，你去医院看他？上帝会对我们、对你、对我都有同样的问题要问啊，有没有接受他？然后接受他以后，你在世界上为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有没有荣耀他的名？所以呢，他就说，如果我只是在阴间，总有一天还是上帝还是要见到他。所以在天上，在地底，你不能离开上帝。那么他就说，那么有人说第九节，他说如果可以，我可以跑得很快，跑到海的另外一边，可能上帝不会在那里，可能追不上我啊，我跑得很快，上帝追不上我。他是怎么样描写呢？他就说第九节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。就是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什么清晨的翅膀呢？就描写大卫，就说啊，你知道我们平常不会清早起来看日出的啊，太阳出来总是没有不会看，但是如果你可能有一次机会看的话，你会发现本来是黑黑的，突然间很快的日头出来，整个天都亮起来啊！如果你不知，你会明天早上清早起来啊，看看，就绝对是正确。他就说这么快，太阳光线这么快，一下就充满了整个那个天空。他说如果我也跟那个光线一样跑得这么快啊，光速啊，我们跑得这个光的速度一样快了，可能神就追不上我，我跑到海的另外一边，上帝也追不到我啊。你知道有人也想啊跑到西方去离开上帝的，圣经里面也有这个故事啊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叫约拿。有一个人是一个信主的人哈，上帝就要他做一件他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到上帝要你做一件你不喜欢做的事情。 举一个例子来讲，你要请客，请客啊，请客。上帝就说你要请梁长老啊，你就说我最讨厌这个人，为什么偏偏你可以请，你也叫我请何长老没问题，你请我叫张长老没问题，我这就是不要请这个梁长老。举一个例子来，当然不是啦，我信你们，我知道你们请客都请我啊。偏偏这样，你会觉得很难受，是吧？如果这个越拿呢，更难受了。上帝要说，你要传福音去，要传福音，要传给谁呢？啊，他就说，你要把福音传给你最恨这个人。你没想到，圣经里面常常对我们的要求很特别。你最不喜欢的人，最喜欢的人，上帝就跟你说，你要把福音传给他，传给以色列国家的敌人。啊，他说，这个先知说，不要替我开玩笑，我最恨，我一生最恨就是这个人，这种人，你为什么要我把好的消息传给他们，要得救的消息传给他们？所以呢，他的敌人在东边，他就到地中海的海旁边。坐船啊，坐一些好像现在很多的 cruise line 啊，坐游船 Disney World 什么，坐一个船啊，要去西班牙去，就是说站在那个时候最远最远最远的地极啊，最远海的那边，他是说我要跑到离开，躲离上帝，跑到那边啊。当然那个时候呢，要了解一些那些时候文化的背景，文化的背景呢，因为他们以为上帝只是以色列的上帝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他不，这个上帝不管别的国家的事情，所以他可以离开以色列的话呢，神就不会理他。谁知不是这样，因为上帝，在耶利米书啊，讲了一句话，我想跟大家读念一下，你们不需要看。耶利米书23:23-24，耶和华说，我且不为近处的神呢，也不为远处的神呢。耶和华说，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，使我看不见他呢？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充满天地吗？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23:23-24，就是说神在近处也在远处，在天上在地上，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离开上帝不让他见面的啊，找不到他。所以第二节呢，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把自己藏起来让上帝看不见你。那么他就再想一下事情了，他是说，大卫说，我若说黑暗必定接庇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。他就说，如果我把所有的灯都关掉啊，所有灯关掉，会不会上帝就看不到我呢？会不会看不到我啊？上两个星期是吧，刮大风，有几家，我现在不少的人家停了电，停了几天啊。现在夏天停电其实很辛苦啊，那个你没有空调，我们现在都在美国住了这么久，习惯了那个要享受啊，没有空调就很辛苦。但是呢，我只是说晚上的时候黑黑的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家里面总有一点蜡烛手电筒，就是为这个原因，那个天黑的时候拿这个在蜡烛跟太太吃饭啊，有点轻，就是这么不一样啊。你们不常的试试看，有电的时候你也把电关掉，在蜡烛在前面吃一顿晚饭，不同的情调。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逼不得已的，并不是因为特别要做。你知道没有蜡烛的话就很黑，我一生最黑的那一次就是在维州是有很多山洞，你们有没有机会去 Lorraine Cabin？ 有很多山洞，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山洞去看那个山洞呢，就因为一直下去了，他们下去就把这一段开灯，然后我们走过以后就开这一段的灯，就走到。所以他那个导游就说，有一次让你们看看什么是黑，什么是黑啊。 他就把这个灯关掉，所以整个山洞都是黑黑的，真的一点光线什么都没有，相当的可怕。我就他等一下开再开灯就开不动怎么办啊？我们都就不晓得怎么去，很黑的，生命很黑。圣经里面用黑暗有些时候呢也代表我们的情况，当一个人没有希望没有前途啊，在一个落在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经好像在黑黑的啊，不晓得怎么办。小孩子呢，很多小孩哈，你知道他们怕的是怎么样，把眼睛闭起来黑黑的，以为我看不到别人，别人也同样怎么样看不到你。其实不是，上帝就是说不要担心，我看不到什么地方，这是圣经话。但是上帝，黑暗跟白昼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，我们可能看不到，上帝看到我们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安慰。神无所不在啊，常常在我们旁边，是好呢是不好呢？你知道这个是跟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影响了。你知道我们很多都已经结婚了啊，所以夫妻常常在一起。你知道夫妻在一起可以有那个说不尽的恩爱，但是呢也有怎么样讲不完的咒语。大家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想很多家庭你会问你的话，你会发现夫妻常常吵架的啊。我们早一辈也是，现在上一辈也是。所以呢常常在一起有好处可能啊，但是常常在一起呢也有坏的地方。上帝常常在我们旁边，所以如果我们喜欢上帝要给我们好处的话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一定是一个好的关系，那么我们与上帝有说不尽的恩爱，说不尽，我们常常喜欢在上帝的旁边。大卫就说上帝在我们旁边，他就举了两个好处啊。第一个好处就第十节，他就说如果我飞到海极的那一边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上帝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他而放下我们不管，这个是第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如果我们要想要逃避上帝，因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不愿意上帝知道，上帝的手还是要牵着我们，无论我们跑到什么地方。第二他就说放在已经读过了十二节，他是说黑暗却如白昼发光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。无论你今天的情况是何等的黑暗，无论你现在碰到的难处是何等的大，无论你什么都没有希望，上帝的眼目还是要看到你。无边纵使在无边的黑暗里面，你以为是无边的黑暗里面，上帝的眼目还是会看顾你。我今天借用一个故事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如何了解这个神的恩典。这个故事是在那个中信杂志里面中文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登载的，可能你们会也看过，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哈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先讲他爸爸妈妈一代，就是从中国来念书啊，跟我们一样念书以后呢毕业了，毕业就结婚了啊，结婚呢也就申请那个绿卡是吧，一样跟我们一样啊，申请绿卡呢就可以在美国居留。那个先生是念做牙医的，那么开了一个诊所生意很成功，生了两个儿子。那么两个儿子长大的时候呢也是念在牙医的学校念书是吧，很成功很成功，是我们羡慕的一个家庭是吧哈，在美国可以留下来有好的职业，有两个儿子，我们都喜欢儿子啊， 有两个儿子，那个儿子也是念牙医，以后也是不会怕他们饿死啊，都很好的，这我们很羡慕啊。但是呢，他们家里面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，家里面夫妻就常常吵架啊。这个很多家庭也是如此了。如果你真心满心真心的问自己，你家里面常常吵架啊。信主的一项，不信主的更是如此，吵架。那么他妈妈呢，最疼那个就是写这个见证的那个小孩，最疼这个小孩，就常常跟这小孩就是把心思跟小孩来讲，所以家里面最就是因为跟先生不和嘛，所以只有这个小孩子。那个小孩子去念牙医学校的时候呢，就非常愿意接受美国的最新的文化，很容易接受美国的最新文化。你知道怎么样？他去闹同性恋啊！你知道加州现在闹得很厉害啊，如火如荼啊，闹得很厉害。这个小孩，你知道因为在美国长大吗？啊，人家去闹同性恋，他也去闹同性恋。那么他就有一天跟妈妈说：“我是一个同性恋者。”把妈妈气死了啊！妈妈气死，但就给他一个最后痛点，说你要家庭，你要同性恋，你不能同样都要，你在其中要选一个。很明显那个儿子选什么东西，那个儿子就说你不要我我就离开啊，不要我就离开。那么妈妈很痛苦，因为家里面已经唯一一个 儿子啊，他喜欢那个已经先生跟合不来，所以呢对他来讲生命一片的黑暗，没有什么希望啊！家庭如此破坏了，一边好像今天我们讲的无边的黑暗，他看不到什么地方。这个儿子怎样呢？一直的离开，想到慢慢一步呢下阴间下榻一样啊，离开这个正路，一直下面走。所以有一次，他妈妈就买了一些单程的票去看这个儿子最后一面。那么很奇妙，他离开以前有人给了他一本的小册子，关于神的爱。他就坐车嘛，没事情坐的最后一面，反正也他把那个小册子拿出来看，里面讲到神爱世人，神恨恶罪恶，但是神爱罪人啊，罪恶在神面前要挪去，但是这个人呢还是上帝要爱的，还是要上帝爱的。那个做妈妈的很受这个感动，他就想到我也要像上帝一样爱我这个犯罪的儿子，我很痛恨他是闹同性恋，但是我要像上帝一样爱我的儿子。所以呢很奇妙，真的上帝的很奇妙。所以呢他到那里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师母牧师娘就接受了一个为期6星期的训练班，门徒训练班，神很奇妙的安排让他看到这个神的爱。那么他就去这个门徒的训练班六个星期六个星期呢，神就感动他，他说你跟你先生的情形不好，所以他就下决心回到家，就是因为他坐飞机坐车离开嘛，回到家那个先生就发现他太太好像完全另外一个人一样，完完全全的改变。当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时候，让上帝改变我们的时候，以前怎么样，上帝的能力有能力改变你，有能力改变你对你的配偶的那个关系，也有能力改变你对儿女的爱。当你会觉得先生对你不好，或许是儿子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要接受，让上帝的爱存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会受到改变。所以呢，他的先生就是因此几个月后也愿意接受， 也接受上帝做他的救主。最有最有的能力的见证就是怎么样，你生命的改变。当你生命的改变，人家看到你以前这个人是怎样，现在这样改变，是证明上帝的存在，江山易改啊！但是上帝有能力改变我们。所以这个做妻做个妈妈的，本来是完完全全黑暗的啊，现在就好像啊好了一点，有一点的光，有一点的希望。但是呢，这个儿子又怎么样呢？这个呢，不然呢闹同性恋啊，还有一些他也要学的，就是吸毒，你知道？这个不要以为哈，我第一件跟大家讲，不要以为我们有很有能力教导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女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有能力啊教他们帮助他们的。你知道，你的儿女一离开啊。一离开中学，离开你们了，到大学，坦白跟你讲，你根本不晓得他们做什么。我是过来人，我知道。我离开香港，我爸妈在香港，我离开自己一个人跑到美国，没有亲，没有戚，也没有人认识我。我爸妈根本不晓得我在美国做什么事情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？根本不晓得，你说什么他就说是是是是。你们都知道，你们在美国，现在过来美国，你们都晓得。是凭着我们可以感谢主，你们来到在美国来到教堂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这个小孩呢，那个时候不认识主嘛，就开始吸毒了啊。吸毒以后呢，要有钱才有吸毒的嘛啊，所以呢，他就做贩卖毒品的工作了，你不然只有这变成那个非常成功的那个贩卖毒品的那个人啊，贩卖毒品这个人。所以呢，他妈妈就常常不见，没有见他，寄卡片给他，就是劝他信耶稣。他把卡片都丢在垃圾桶里面，就对妈妈说：“你再跟我传耶稣基督的话，你休想要再见到我的面，休想。”多痛苦，多痛苦！啊，这个很感谢上帝，因为这个妈妈愿意像神一样爱罪人，无论这个罪人是做到什么地步，她还是要爱她的儿子，所以她每一个星期一就为她儿子禁食祷告，每一个星期一禁食祷告，那个一直不愿意放下这个。这个儿子呢，好像刚才讲的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向下走，啊，开始的同性恋、吸毒、贩卖毒品啊，然后呢，最后是染上艾滋病。当然了，你个，所以你做妈妈多痛苦，看到儿子，你让他就要救他也不行，但是神有他的恩典，神有他的时候，结果这个小孩，这个儿子呢，卖毒品呢，有一天给警察抓了。卖毒品给警察抓了，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啊，好事，哎，这个聪明了，这个是好事。你以为什么坏事啊？他就妈妈就写下第一，他好事是什么呢？以前的猪朋狗友怎么样？现在都不见了啊！你打电话了也把电话挂上，我不认识你啊。所以他唯一怎么样？打电话给他妈妈，打电话。他妈妈就写下第一个神给他的祝福，他是说现在儿子在监狱里面很安全，是吧？很安全，以前在外面东奔西跑，有一个吸毒的朋友要抢东西，所以很安全。也感谢主，他重新跟家里面有接触，重新跟他里面接触。这个儿子呢，结果就在监狱里面开始要认识上帝，很奇妙，上帝的能力真的很奇妙，他妈妈一直不断的为这个儿子来祷告，就认识上帝。他坐监坐了六年，做 ICP。好，这个故事怎么样接触呢？这个人现在存在，所以大家都会知道，而且呢，我等一下，我跟你们介绍这个人啊。 你们我不认识他这样子，中英文的见证我都看过。他出了监狱以后去了什么事情？去了什么地方念书？对了，你们都猜得到，他就去了圣经学院念书。然后呢，他去了那个 Witten 念学士硕士学位。现在他在神学院里面教书，所以你们发现这个故事是想不到啊，是不能想象的，但是也证明上帝永远不会放弃一个人啊。当然这个故事是讲的中间讲到妈妈的非常的伟大，愿意为儿子来这么多年的祷告，但是也讲到上帝的爱，这个人每一件事情都做了坏事，上帝还是抓住他，牵住他的手，无论他离开上帝多远，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，神要用他。回来，现在我就跟你讲，他现在在神学里面教书，所以这个见证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感动。好像做妈妈的有一阵子是黑暗的不得了啊，先生不要他，而且要做这个坏事。他本来想要买一单程票，见儿子以后就自杀，但是神在那个最后一刹那给他一本小册子，就说上帝爱世人，他恨恶罪恶，但是爱这个犯罪人。所以如果你以为上帝你犯罪犯的这么多，不能你神不会爱你，或许你认识一个人做的这么坏事，上帝当你愿意为他祷告，愿意把神的爱不断的不放弃，来为这个儿子祷告，为他来祷告的话，神会有一天听了他祷告。这个妈妈为这个儿子祷告，就是常常近身7年的这么时间，7年时间。如果有机会看这个，你们自己会去看，非常的感动。我今天只是分享，就是说上帝无所不在，这个人无论跑到什么地方，上帝还是会抓住他。无论你的环境多么黑暗，如果你现在碰到一些事情很难以那个了解，你跟这个妈妈的碰到的事情相比的话，你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，明白我的意思？但是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上帝还是爱他，上帝还是听我们祷告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自己很感动。因为我自己要跟你讲，常常为一些事情祷告，祷告了一两个月，好像上帝没有听，我就灰心，我就说哎呀算了，他好像上帝不听。但是我读到这个妈妈的见证呢，我非常感动，因为我们需要坚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纪念一些我们有没有人你爱到一个地步，你愿意为他进食祷告，为7年的时间来祷告，上帝有一天为听你的祷告改变这个人，让这个人在上帝的国度很有能力为上帝来使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，希望大家因为这个故事，这个真人的故事，这个新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受到激励，受到感动。不要以为神因为你以前做错了这么多的事情不爱你，神还是爱你，你愿意在他面前悔改的时候，上帝还是可以大大的使用你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碰到很多的困难，不要灰心，因为在困难里面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替你开路。你看是黑暗，但是上帝看是光明，没有分别。在上帝的眼中，他知道你的问题，知道你的困难，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他替我们来分解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有爱你一些爱你的人你爱的人落在罪恶里面，不要放弃，坚持为他们来祷告。好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，我们就结束。亲爱的天父，看到你真的有大能改变人，大能改变一个犯罪犯到不能自拔的人，我们就感谢你。主啊，让 我们的对你的信心不要常常灰心，让我们坚持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为我们亲爱的朋友，为我们亲爱的家人来祷告。无论环境好像这么黑暗，让我们有信心知道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你已经在凡事上为我们预备，叫我们忍耐在你面前等候你的作为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